石行长，我们学到了第八章，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七章，我们大概我们要回忆一下我们学过的这段圣经。使徒行传我们说是关于教会的事情，关于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我们说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复活大概40天的时间和门徒在一起。门徒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就谈论天主国的道，谈论耶稣基督，也谈到这个大使命。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提到，他说在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耶稣做见证。他的意思是这个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是耶稣基督自己建立的教会。耶稣建立这个教会，他为教会死了、埋葬了，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基督洗净教会，他也就吩咐这些门徒们，告诉这些门徒说，以后你们要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，说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很远很远的地方建立教会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，也可以说是大使命，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应该这样做的，应该去各个地方要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。在第一章我们大概记住这些。还有二章呢，我们发现他们在这个五旬节，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，大概50天的时间是五旬节，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聚集在第一个教会里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开始讲道啊，天主就使用他们，圣灵充满他们的门徒，然后这彼得他们讲道的时候怎么样？有这个圣灵降临的，圣灵使用彼得他们。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，他们就说方言呢，然后有3000人信主，这是在第二章能看到这一点。在这个第三章，我们看看什么？第三章要记的话，就是天主借着彼得、约翰他们医治这个瘸子行走，这一点非常好记的。在四章的时候，发现彼得和约翰他们就下到监狱呢，他们下到监狱的最后，天主就保护了他们，拯救了彼得和约翰。这第四章。在五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是在这个教会里，他就欺哄教会啊，欺哄彼得、约翰他们，最后受到天主的审判。在六章你会发现教会大了，开始选择一些执事，选择7个执事，其中一个人他的名字最好记得就叫斯提凡。斯蒂凡是第一个教会的一个其中一个执事。在七章，斯蒂凡的讲道，讲完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，讲完了之后，告诉以色列国他们的以色列民呢，他们是违背天主，他们最后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他的钉死了之后，耶稣基督死了之后，在坟墓里三天之后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这是这个斯蒂凡讲道，讲他们整个的历史。所以说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个教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能看到这一点。在这个第八章看到一个又是有一些改变，你说什么改变呢？你要看第八章到12章，会发现这个教会开始受逼迫，开始分散到各个地方。你看第一节说斯蒂凡被害，扫罗也欢喜。扫罗以后是保罗，他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方。我觉得这是天主使用这个事情发生了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在看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，你发现他说什么地方建立教会？他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。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，他说他的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，这是和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有点相似点。在这个第八章，我们的题目就是撒玛利亚的大复兴，也可以说是这个腓力传福音，这两个题目都可以用，一个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复兴，也可以说是腓力传福音，腓力开始传福音。他说有虔诚的人将斯提凡收葬了，为他大大的哀哭。扫罗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捉拿男女下在监里。 所以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，斯蒂凡被讲完这个道，讲完以色列国的历史，被以色列人被打死了。打死了之后，其中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扫罗，他是个年轻的人。在第七章能发现，第七章的五十八节，你会发现他用石头砍他，做见证的人脱了衣服，放在一个人，一个少年人的脚前。少年人名叫扫罗，其中这个人就是一个年轻人，是一个扫罗。我自己觉得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是当时他是逼迫教会的其中一个人，也有可能是扫罗他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小头目，他是一个逼迫教会一个小的头目，这些那个在这个法利赛人当中啊，他是一个小头头，他就带领这些人逼迫教会。你发现我们说教会受的逼迫，这个逼迫这是谁？就是扫罗。当时那个扫罗在场，在你看在七章五十八节就是发现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谁在那？扫罗在场。他说扫罗也欢喜，说明什么？扫罗当时可能是他是在这个带领人的。我们说这个他当时他就是逼迫基督徒的，他是一个小的一个头目。第二，你看他有虔诚的人将斯蒂凡收葬了，为他大大的哀哭。我们说虔诚的信徒就关怀什么？关怀逼迫的事情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这个斯蒂凡打死了，他心里为他怎么伤心。圣经在特别在罗马书在有一个地方提到说这个为哀哭的人痛苦，对吧？为喜乐的人同乐。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心，对吧？我们看到基督徒有些我们说的他们家庭受苦啊，我们应该为他祷告，为他哀哭，就是意思是在心里有这个怜悯的心，知道他发生个这个事情是不应该的，但是看到他们的问题，我们应该也有这样关怀别人的心。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不应该说啊他这受苦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啊，这是不是这个不是主的意思，对吧？我们应该看到喜乐的人同乐，看到这个他们心里难过，我们也应该说哎呀我们也为他难过呀，因为这个家庭现在正在苦难当中啊，我们应该这样的。他说这虔诚的人将斯蒂凡收葬了，为他大大的哀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斯蒂凡是服侍主的，斯蒂凡讲的是没有问题的，讲的以色列国的历史，讲以色列国在悖逆天主呢。讲完的时候人都不喜悦他，人就把斯蒂凡打死了。所以他们说虔诚的人怎么开始就是为这个斯蒂凡心里难过。第三节说扫罗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捉拿男女下在监里，然后他那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。所以在第三节我们发现三节四节他们就整个教会就分散了。当时他们的教会人比较多，我们知道在二章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，后来说很多很多信靠耶稣基督，他们教会人比较多。最后斯蒂凡被害了之后怎么样？扫罗就迫害这个教会，然后这个教会分散了。第五节，腓力往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去，宣讲基督的道与那里的人听。我觉得你要看这个撒玛利亚，你说撒玛利亚是什么怎么知道这个城市呢？撒玛利亚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呢？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它的来源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怎么叫撒玛利亚？当时有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国王，这个人的名字叫撒玛。在你要看这个列王下，你会发现这个撒玛利亚，他买这个把那个撒玛利亚山买下来，买下来之后用这个名字起个名字叫撒玛利亚。当时以色列国我们知道他被四围的仇敌围困的时候，有一个国家叫什么国家？就是亚述国家。亚述国家当时就侵犯整个以色列国，侵犯 侵犯以色列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他们的人民调到这个撒玛利亚和这个犹太人住在一起，他们在一起混血儿，他们的后裔称作什么人，就一半犹太人一半这个别的国家外邦人，所以这个国家生的孩子叫什么人，就是撒玛利亚人。这个犹太人是很难被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血儿生的孩子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如果去耶路撒冷，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走这个撒玛利亚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会走另外地方绕着过去这个撒玛利亚，当时他们不愿意去那个地方，那个城市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非常讨厌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你要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过去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，约翰福音的四章，我们说天主怜爱世人，天主对这个，天主是爱每一个人，爱外邦人、犹太人。你看这个，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四章，看这四章的第九节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这撒玛利亚的妇人求水喝呢？”这是耶稣基督在那个井旁碰见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说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常没有来往，他们之间彼此为仇，他们不是每一个人他不愿意接受，犹太人不愿意接受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在这里，耶稣基督走到这个井旁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必须走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耶稣走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井旁的时候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打水的时候，耶稣说你给我一点水喝。所以这个妇人，撒玛利亚这个妇人觉得有点奇怪的事情。你说为什么奇怪呢？他说这个咱们是犹太，你是个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呢？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不好的，他们是关系是从来不来往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妇人觉得有点奇怪，你是个犹太人呢，你怎么是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喝呢？在这里我们发现天主是爱世人的，不但爱犹太人也爱外邦人，对吧？这是天主是非常公义的。我们人常常说，哎呀，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，但是天主是爱世人。所以他说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他说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建立我的教会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在这个第八章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腓力开始往这去了，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宣讲基督的道与那里的人听。所以我们明白天主是爱每一个人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传道人是谁，名字就叫腓力，这我们要记住。腓力去，我觉得就是天主的旨意，犹太全地撒玛利亚。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奇事，都同心合意的听他的道。因为有许多被邪鬼附的人，邪鬼大声呼叫，从那些人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，都得了痊愈了。那城里的人大大的欢喜。我们发现他这个，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很复兴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众人听了腓力讲的道，对吧？在第六节说听了腓力的道，还有呢，他说听了道了之后怎么样？他说都同心合意的听这个腓力讲道。你说人相信耶稣基督，人必须先听到讲道，对吧？听到天主的话语。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。罗马书十章的十七节，罗马书十章的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天主之言而来。28节，我问你，他们没有听见吗？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人信靠耶稣基督必须先听到天主的话语，必须学习天主的话语。你要看这个罗马书的十章十四节，他说然而未曾信他也能求他，未曾听见也能信服， 未曾传道也能听见。他的意思是告诉基督徒啊，必须给人讲天主的话语，对吧？必须给人传福音呢、啊，必须给人讲道啊。他说这是应该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不这个了解福音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天主的话语，需要我们基督徒跟人讲，对吧？需要基督徒跟人讲的时候，别人才会听，听了之后才能明白，才能会相信呢。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话语，从来没有人给他讲福音呢，他信主是比较难的。你说这个但是还可以有机会啊。在罗马书第一章中，你发现他会借着大自然知道有一位天主，天主会使用一个人去给他传福音，这是天主的用的方法。他会借着大自然，他会看这个讲台啊，看这个椅子啊，看这个东西啊，知道有一位创造者。人会看这个大自然，看这个星球，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会知道有一位创造者。你说这个杯子是从哪里来的？有人创造，对吧？并不是他突然间来了，我们知道这是看这个星球，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一位创造者。我们说天主就是创造天地、创造宇宙的主宰。但是呢，他说还得需要听到天主的话语，所以腓力就去那个城市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去了。他说众人听见了腓力讲的道，听完讲道怎么，他们都开始信服了，信靠了天主。他说有很多人怎么，他听到天主的话语，然后有这个，他们就得了痊愈，他们就开始信靠耶稣基督，他们就，他那城里就非常欢喜。我们说你要看到中国有这个大复兴啊，你看到中国有人信靠耶稣基督啊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责任，不是光牧师的责任，牧师肯定有责任，但是每一位基督徒也应该传福音，应该天天学习天主的话语，应该把这个福音带给人，叫人听见，听见了之后，以后他会相信，是这样的一个复兴的一个要素是先传福音。在这个七节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个从那些人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痊愈。我们说在七节呢，发现他们信靠耶稣基督，他们有改变，对吧？我们说在圣经中，他说瘸腿的，他说会走路了。我们说是在一方面，这个瘸腿象征一种罪被捆绑了，怎么后来他就释放了。你说这个生命怎么改变呢？你看他们就都得痊愈了，他们就欢喜起来。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，在一方面生命也是有改变的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他说，凡心在基督的便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更新了。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，在这个人的眼中，你要看他的行为啊，看他和以前的生活呀、啊，他有改变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属灵方面，他一方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他是在属灵方面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人。他的生活你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发现从前他是什么都做，和这个世人没有区别呀、啊。你看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他开始生活中有一个改变，改变什么呢？他开始从前他所做的事情啊，从前你和他在一起，他会又抽烟呢、啊，又喝酒啊，怎么样？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他知道他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，他开始属灵方面改变了。从前他做的事情啊，以后他不再做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他们生命开始改变。现在你看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也是同样的，在心里有改变了，开始有改变了。他说他们那城里的人大大的欢喜，他们生命开始改变，怎么样？他们开始有欢喜。你说如果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他有喜乐了吗？他有，应该是有喜乐的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，你们虽未见耶稣，确实爱他，如今虽不能见，确实信他，因而有说不尽的大有荣光的快乐。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心里应该有喜乐的心， 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第一个消息，那些牧羊人听见的时候，那天使告诉他们什么信息呢？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是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心里有一个在心里打开自己的心啊。从前我做的是一种罪，从前我应该放弃那些，在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，是人是外人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呢，他的心里是那样的。从前他是被罪捆绑了，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他心里有喜乐的心啊！从前我做的是错了，我应该往这个方向走。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给人带来喜乐、平安、满足。你说信靠耶稣基督不应该是一个压力，这是很应该是正常的。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16章，我觉得这个经文也比较清楚的。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的《约翰福音》不是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，34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6章的34节。于是进族领他们到自己家里，为他们预备饮食。他和他一家的人因为信了天主，都甚欢喜。在这个背景里，我们发现保罗在监狱给人传福音，这个禁足是管理这个保看监狱的人。这个禁足信了耶稣，他们全家信主要主怎么样，他们都非常心里有喜乐，对吧？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每周日来聚会的时候应该是喜乐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叫人心里有压力，心里哎呀，我这信靠耶稣基督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还得去聚会啊，我应该想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我做不了啊，不应该有你要有这样的想法吗？应该是心里充满喜乐，哎呀，天主给我的平安，我应该心里有这个有快乐感。周日我跟弟兄姊妹在一块聊聊天啊，说说话呀，我觉得这是天主给我们教会是这样的，我们彼此鼓励啊，彼此帮助啊，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他说这个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是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有责任。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就是天主赐给我们的喜乐，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。我们看还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的8章9节，他说那个城里的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素来在那城里行邪术，迷惑撒玛利亚的百姓，妄自尊大，老少没有不随从他的，都说这人乃是天主的大能。所以有一个人名字叫什么名字？叫西门，他是这么行邪术的一个人，百姓随从他，因为他用邪术迷惑已久。在这我们发现他们从前的时候，他们被这个谁迷惑了？被这个西门这个行邪术的人迷惑。他们喜乐的原因也能看到，他们脱离了罪的辖制，还有呢，他们脱离假先知的迷惑。我们知道人是很容易被这个假先知迷惑，被这个欺骗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西门迷惑这个撒玛利亚的人的时候，他这用的方法也是用的什么方法？因为用世人要的东西，他就用你说在圣经中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假先知。我们说这西门也可以说他没有信主之前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假先知。其实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假先知的特点，我们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七章15节，耶稣基督已经提前就告诉人说以后会有假先知。在15节，你们谨约翰福音不是马太福音的7章15节，你们谨防假先知那样人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像羊，里面是豺狼。在这里我们也看西门没有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说妄自尊大， 他非常非常骄傲啊，他就告诉人，他说这个我有能力啊，他说这个老少没有不随从他的，都说这人乃是天主的大能。为什么？他行的可能神迹奇事啊，对吧？人看出来，哟，这个人，这个人有能力。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的24章的24节。24章24节，圣经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实行大异迹大奇事，若能迷惑拣选的人，也就迷惑了。在这里我们看一个问题是，假先知假基督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迷惑人。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是特别多这样的人，他们说呀，他们可以治病啊，他们可以赶鬼啊，这样的异迹奇事，耶稣基督已经预言以后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人会怎么样追求凭着这个世人想要的东西，怎么样他用这种方法来迷惑人，让人信靠他呀。你看在这里他说老少，圣经在这个他说老少没有不随从他的，都说这人乃是天主的大能，他行这个神迹奇事啊，有些这个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。这也是撒旦使用的方法，使用这个假先知呢，诱惑这些百姓，诱惑这些人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妄自尊大。他的意思是告诉别人，你看我的能力，你看我能行这个神迹奇事呢。我们知道这是撒旦使用的方法，使用这个人类相爱的东西，说哎呀，我们可以治病啊，一个人生病了，我去给他祷告，一祷告就好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把这个所有的医院怎么全部关闭了，都让他一个人去祷告去。我们知道天主使用天主让我们有这个医院呢，他是希望人生病了去医院看一看到底是怎么问题呢。他说这个假先知特别使用这种方法，叫人尊敬他，叫人尊重他，说他的能力比较大。所以当时这个撒玛利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这个腓力也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说这因为他用邪术迷惑了已久，时间很长的。后来他们听到这个腓力去传福音，他们信靠耶稣基督，知道这个异迹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特别是现在有些他们说三叔基督啊，他说哎呀，三叔基督从哪来的我们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些人使用这些方法还诱惑人。他们你说有的时候看着他们有能力啊，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也会装作什么，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人看不出来的，世人就是想不到的事情。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约翰一书四章。亲爱的弟兄，有人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，这是现在这样的人特别多。很多人他们说啊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我是被这个圣灵感动了。他说你们不可都信，你看所有的人都说被圣灵感动了，他说你们不可以都信，应当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了。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灵是出于天主的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称人身降生的，就是出于天主的。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，他说所有的人都说被圣灵感动了，你们不要都信，应该试验是真的是假的，应该试验一下，不要这盲目的去相信他所说的。你说用什么方法？应该用圣经去查验他，用圣经看他的信的和圣经一样吗？如果他信的是违背圣经的，说明一个问题，他信错了，应该信靠圣经，对吧？应该信靠天主的话语。你说这个我的信仰不重要，他说了我就相信了，我不用去查看的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生病了，如果你走到马路边去，你说我生病了， 是这个一种癌症，你可以给我那个人说，我可以给你治，你相信吗？你肯定不会相信的，你肯定去医院用个机器要看一看你的病到底是什么癌症啊，用什么方法化疗啊，你会相信那个医院对吧？为什么？医院已经试验过很多次了，他知道这样的病是这样的方法能治好。如果一个人在马路边去，他说能治你的病，你肯定不会相信的，你会说你多少钱我也不叫你治，对吧？你要试验一下。其实关于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，用这样的方法。如果一个人他说被圣灵感动了，我应该看到这样了，看到那了，你用圣经去查验他是否是真的是假的。第三节他说，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称人身降生的，就不是出于天主的，乃是基督徒的。你们也听见那灵必要来，如今已经在世上了。当时约翰，使徒约翰他说已经在世上了，你觉得现在在世上吗？我们现在也应该小心这样。如果一个人他信的和圣经不一样，说明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，我们应该这个试验一下，用圣经去试验他一下才能明白，不试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。请大家翻到这个罗马书的十六章，罗马书十六章，罗马书十六章，罗马书的十六章，圣经说他们不服侍我主耶稣基督，只服侍他们的口腹，用巧语花言诱惑诚实人的心。在这里他就提醒我们呢，说这个那些假先知用什么方法呢？只服侍他们的口腹。什么意思？他说用巧语花言，他们说的好听啊，说的特别叫你这个迷惑你，他诱惑诚实人的心。所以我们用试验他们。你说有的时候你看人在这个说话这个不好听啊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人在责备你啊，其实你也会想想是对是错。有的时候人跟你说特别好听的话，你要小心是否他是在欺骗你。有可能啊，一般的情况下骗子都是用这种方法，骗子都是用你喜欢听的话语去进入教会啊，他会说哎呀你非常可爱啊，他不说你任何错误。我觉得如果按照圣经的方法，你给人传福音，你应该说出人的错误来，这是比较好的。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讲道是没有任何错误的，他看见人他就直接说人的错误，对吧？还有施洗约翰第一个那个先知出去讲道的时候，在那个旷野都喊叫说你们应该悔改，天国近了。我以耶稣基督的讲道和施约翰讲道是最标准的。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的讲道太温柔了，实际上是不好的，应该像这个模仿耶稣基督他的讲道，应该直接的跟人说我们应该信靠耶稣基督，对吧？圣经也有这种说法，他说这个如果一个人是这个特别跟说的用花言巧语啊，你应该小心小心。他说这个使徒行传的八章十二节，他说即至腓力来传天主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众人就信从了。所以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，他男女都受了洗，西门也信了，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也信了，对吧？受了洗，后来常同腓力在一处，看见腓力所行的异己奇事，甚是诧异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信从了天主的道，就差遣彼得约翰往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可以受圣灵。在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腓力和约翰和彼得他们两个要去呢？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关系不好的，他们犹太人是非常骄傲的，他们觉得天主就是他们的，别人不可以相信的。他觉得外邦人，你们没有那个资格承受我们天主给我们的恩典呢。所以这个腓力去传福音了之后，这个外邦人信靠耶稣基督了，信靠了之后，所以这个第一个教会差派谁？彼得、约翰这两个使徒，听说那边的人信主了，听说外邦人信靠耶稣基督的，是真的假的呢？ 我觉得他们开始差派这个彼得约翰，你们两个去看看到底是真的假的，外邦人可以信主吗？我觉得当时我们说这使徒行传是过渡性的书，对吧？当时我觉得彼得约翰他们可能也是不是特别清楚的，他们就去了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给他们一个人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命受了洗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献银子于使徒，说：“把这权柄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得圣灵。”彼得对他说：“愿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，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以用银子买的，你与这道无关，无份无关，因为在天主面前，你的心不正。”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外邦人信主了，然后这个行邪术的人和谁，和这个腓力他们在一块儿，他看见的彼得他们做的事情，他说我也想要这个问题。我们说在一方面，这外邦人信主，在这个使徒约翰、彼得他们可能是怀疑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去看了。看了之后发现他们是真正的信主了啊，然后这个西门信靠耶稣基督了，他说在二十二节，他说你当悔改这罪恶，祈求天主，或者你心的恶念可得赦免。我看你如同在苦难中被罪缠绕。西门回答说，你们为我求主，是我所说的灾祸不临到我们。我们发现西门，有可能西门，有的人说这个西门是假信，我觉得有可能是西门可能是真正的相信了，但是呢，他有可能他信了，但是呢，可能这个西门的动机不是太对，所以这个彼得就责备他说：“你和你一块灭亡啊！”这个西门发现一个，他是这，你看在二十一节特别清楚，他你与这道无份无关，因为在天主面前你的心不正。说这个西门的心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彼得就指出他的问题来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应该是错了。”他说：“你祷告吧，求主吧。”他使你们的灾祸不临到我身上。使徒既证明主道，宣传于众人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一路上在撒玛利亚许多村庄传扬福音。这是，我觉得我为什么说《使徒行传》是一个过渡性的书呢？所以他们这个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，是尤其这个撒玛利亚人接受耶稣基督，一半犹太人，一半撒玛利亚人，一半撒玛利亚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他们就差派两个使徒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，最后他们就发现他们是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基督。因为这个西门是有可能他是动机有问题，他可能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彼得就责备他们。责备了之后，他说他是有罪的，他叫这个彼得约翰他们给他祷告，然后他就说这个审判不要临到我身上。所以他们就最后他们去撒玛利亚所有的村庄开始传福音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一点，那我们说这个当时估计这些使徒们也是不是特别清楚，他们光知道去这犹太传福音，不去别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天主使用一个人叫扫罗的一个人去把他们教会就拆散了，他们去，这是天可能是天主的旨意吧，天主叫他们去各个地方，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去各个地方传福音。最后腓力去那个地方传福音，他们就相信了。我们第一看到他们的教第一个教会他们开始分散了，他们人比较多，他们分散了。第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。第三看到教会的教会复兴的一个要素是他们开始传福音，他们才相信。第四看到复兴的一个证据，什么样的一个证据？他们生命开始改变呢，他们整个城市人都欢喜啊，看到这些事情，然后这个使徒去看了之后，发现他们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后来他们去各个地方传福音。这个故事大概是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。